四，极端的方言派。方言本是圣灵给人的一种恩赐，但是极端的方言派却因此做出了一个异端来。他们以为方言是圣灵的敬的凭据，没有说方言的经历，就表明那人没有受灵敬，而灵敬是构成全备福音的因素。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人是因信得救，但他们又说属灵的祷告、方言和得救的事大有关系，灵的祷告、方言和永远得救是分不开的。引自我所经历的方言领导33页，说得清楚一点，他们的骨子里头是说没有说方言的人得救就很成问题。主的话明说，福音就是主替罪人死、埋葬和复活的事实，参看格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而他们却说不说方言就不是全备的福音。他们这样做是把福音更改了，他们把方言拖到极端去，在神的儿子所完成的完全救恩上再加添条件，就落到异端里去。这些人说的话很有属灵的外壳，但是我们却要当心别上了撒旦所安排的圈套。五，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在上一个世纪初，美国人约瑟·史密夫创立了摩门教。他创立这一派异端，据说是由他得了从神来的特别启示和摩门经。他宣称说，自从使徒离世以后，地上便没有了教会，直到他在1829年先后在异象中继承了祭司的职分，并列入使徒的位分，然后地上才有真的教会，所以他们又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宣称只有加入这个教会的人才可以得救。摩门教的内容十分狂妄和亵渎，他们否认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把他们自己弄出来的另外三本经典加进来与圣经并列，这三本书称为摩门经、圣约与教义及无价珍珠全书。特别是摩门经，他们有时还把它摆在圣经之上。他们说亚当就是神，并且现在的人可以进步成为将来的神，因此神是多数的。他们说主耶稣降生的经过是和我们常人一样，也就是说他不是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如果他们的话是对的，那么主就100%是人，他没有资格做人的属下了。事实上他们也认为主做成的救赎不过是给人一个大的机会，让信他的人可以有更大的进步。他们不信有永刑，就是那些不肯信主的人，只不过在进到做神的地步的过程上要慢一些而已。他们讲到救恩的问题，只要人接受摩门经典的内容就可以得救。说清楚一点，只要人参加摩门教，就是他们自称具有先知、祭司和使徒的教会，就能得着救恩的果效。他们还有许多的胡言乱语，在这里没有都写出来，但是光凭上面所列出来的已经使我们对摩门教有了一个概念。这教门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异端，他们把神的观念弄得模糊，又废弃了基督耶稣的救赎，又改变了神定规了的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又降低了罪的事实和内容，给人指出一条通往永死的道路。这一个异端不知道已经替撒旦夺去了多少灵魂，现今他们正在东南亚一带大肆工作，我们可不能留下地步接受他们的异端，终至害人害己。六，不信派。谈到不信派，我们要提醒读者们特别的留意，因这一个异端是最危险的。他们所以称为不信派，就是因为他们把基督的福音全部或大部分修改了， 对于神的救赎采取不信的态度，对于圣经上所做的超然事迹也是采取不信的态度。这一个异端的历史和内容的演变比较复杂，也表现得最诡诈，所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原因就是在此。他们不像其他的异端明显地被分别在基督教外，他们却是名正言顺地混在基督教内，取得合法的地位，却进行败坏基督福音的工作，叫多少人受了蒙骗，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起先称为现代派，或社会福音，或自由派，或新神学派，以后又为新兴起的巴尔特派，或称为新正宗神学派。他们中间所发生的历史的兴替，并没有改变他们不幸的本质，他们所有的转变都不过是限于神学思想的内容，都是人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叫人与神的关系得着和好的调整。我们也从他们的历史和信仰内容来认识这个极危险的异端。一，从社会福音到新正宗神学。在18和19世纪内，由于自然科学有了突击式的发展，再加上唯物的无神思想勃兴，因此那时教会的信仰受到了无情的攻击。而教会当时对这些新兴的知识又没有合宜的方法去应付，就造成了教会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局势。再继之而来的高等批判学对圣经所下的结论，说圣经并不真实，又加上进化论的学说流行，在那时如同风暴一样要摧毁神的工作。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神学的思想就产生了。这些人一面要保存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另一面又要迁就科学上的发展。其实科学并不能说是反对神的，因为是不相同的两个范围与内容。迎合人的所谓理性，就把教会历代所相信的来一次改头换面。先是由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开始，接受了当时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发表了新的神学意见，以后就发展成了社会福音。虽然他们中间的学说并不是统一的，但大体上他们以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天国就是理想社会的规模，基督教的主要任务乃是把基督的理想天国建立在人间，叫世界上的人活在爱的交流里，成功一个大同的社会。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说，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是需要的，但是要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说成是社会福音，我们就毫不留情地反对，因为这不单是把神的恩典废弃，并且堵塞了人脱离永死的路途，又是撒旦对付神与人的手段。社会制度的改革毕竟是政治范围的事，并不是神的物应当归神，该撒的物应当归该撒的教会的工作。因此，经过了一个世纪多的时间，社会福音只不过成了唱高调的东西，流于幻想，不切实际，一点没有像他们所想的解决或减轻了世界的灾难。反倒是一些不高举神的政府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还能做出一点东西来，叫这些社会福音和人相形见绌。说实在的话，如果我是接受社会福音的，我就干脆扔掉这种福音，而投身到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里去。事实上，神已经肯定了人是不能改良的，人所需要的是拯救。这些人更改神的福音，又挂上基督教的招牌，要做神不要做的事，当然是做不出结果来。只有把基督教带到了虚假和伪善的地步。他们的主张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在第一次大战后，又有了巴尔特出来，尖锐地反对社会福音，创立了新正宗神学思想。 这种神学思想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神学思想上的复兴，转回靠近纯正信仰，表现得有点属灵味，但骨子里头仍然对神的作为存在着极大的不信。新正宗神学的出现，表面上是结束了社会福音的历史，但却不能说是把社会福音的思想影响完全驱除。因此，在新正宗神学里仍有不少人一面主张个人的宗教经验，同时又主张社会福音，这就是在新正宗神学里的一部分积极的倾向，成为实存主义的主张。我们必须再郑重地重复指明，这一切的改变都不过是人思想认识的内容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据就是各时代的哲学思潮和历史的需要，跟人迫切的需要与神和好这个事实毫不相干。教义学，即教会信仰，作者注，只能依照在各个时代的教会情况来完成它的任务。基督教的教义将永远是一种思想，一种研究，一种说明，而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永远都可能有错误。巴尔特著《教义学纲要》第四页，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胡簪云译。按巴尔特先生的解释，教义学这一门科学是考察基督教会所宣传的内容。那么从他这一段话看，我们说他们的转变只不过是思想的转变，到了时代在改转的时候，他们的神学思想还要再改变。这些改变并没有值得神的儿女鼓舞的地方，因为对人与神复合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帮助。这些仍然是世上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2章6节。骨子里头仍然充满着不幸的本质。作为一些当代的哲学思想家，我们很钦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但若将他们的思想结论作为基督教会的信仰，我们只能拒绝，并明明地对他们说，你们在传播异端了。二，社会福音的内容，用明白的话来说，新神学根本就是混进基督教内的无神论，一切在人的理智上解释不来的事，他们都以为是不可信的。他们要用物质的观念去认识创造物质又超越物质的神，这一个观念根本的立足点就已经错了。如同狗要完全了解人的事一样，那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正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去了解属灵的事，结果就把神在圣经中启示给人的真理都加以否认，说这不可信，说那不可信。在圣经中所可信的，只是那些带着人生哲理的教训。因此，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在说神，也虚伪地向空气祷告说神呐，事实上神在他们心中并没有真实感，他们对神的观念只不过是相对真理的化身，因此在其他的宗教里也有神真理的启示，或者说神是真善美的总和，诸如此类的含糊观念。神既然是如此不真实，跟着便没有天堂和地狱，神就成了爱的代名词，而神的圣洁、公义和审判都给一股脑地扔掉了。神的独生子耶稣给他们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革命家和教育家。所以主耶稣并不是神，也不是神的独生子，因为普世人都是神的儿子。这一来，人并不需要救赎，神也没有给人永远的刑罚的事实，所以主耶稣的死并不是为人赎罪，只是给人一个崇高伟大的榜样，叫人知道怎样去牺牲个人，舍己为人，表显博爱的精神。耶稣既给他们说成是历史上的一个完人，因此 主从死里身体复活的事便给他们说成是精神不死的精神复活，或是人格永存，一直影响后世的人的意思。在他们的说教里，神只有爱而没有公义，人最大的罪就是自私。所谓得救，就是人脱离肉体、物欲和自私。重生就是受耶稣的教训影响而确立舍己为人的人生观。耶稣的理想就是在这世界里建立神的国，这个神的国的基础并不是在耶稣为罪人赎罪的死和身体复活，而是在耶稣优美的人格，众人都受着优美人格的影响，就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他们对神的国的观念就是一个宗教性的大同社会。如果能把一个无神的国度称为神的国，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不幸是何等的明显。他们给基督教的目标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所以认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来和圣经上的神迹都是无聊的神话。他们从不向人讲救恩，反倒攻击相信救恩的人是保守、是情感。他们向人讲的就是人生的意义啦，牺牲自我啦，做个诚实不自私的人啦，服务人群啦，还鼓吹服务不忘灵修、灵修不忘服务的口号。如果单从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来看，这是不错的，但是把这些说成是耶稣的工作和理想，完全把神的救赎废弃，叫人得不着得救的门路，仍然停留在罪恶过犯中，等候永远的灭亡，这不是魔鬼的工作还是什么？三，新正宗神学又说了些什么？新正宗神学的主张，从表面上看来，就很接近圣经的事实和纯正信仰的内容，但是实质上仍然是不信的道理。尽管他们没有社会福音那样的无稽，可是在他们属灵的说话的下面，却隐蔽着不信的事实。这一些道理比社会福音还要阴险，因为他们用着纯正信仰的字句而改变了信仰的内容。纯正信仰的教会所相信的，他们在字句上也相信，但是在解释上就大不相同。单凭外表的说话，叫人很不容易辨认他们的不信。他们不像社会福音那样给人一个模糊的神的观念，他们说神是超越的，与人大有分别，不借着神自己的启示，人就不能认识神。他们说要回到圣经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全本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跟社会福音一样说，神的启示经过人的手就有人的成分，就可能有错误。所以圣经成为神的话，只有在神用圣经来启示神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神不做启示的工作，圣经就不是神的话了。如果是这样，你在启示中看不见救赎，你就可以不需要救赎。你在启示中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既相信神是全能的，却又相信神不能让代表他说话的圣经没有错误，这是他们思想上的矛盾。虽然他们有些道理来解释神的全能和圣经有错误的不协调，但解释也不能否定这是一个矛盾。他们中间有部分人在字句上较快地使人觉得他们是承认主从圣灵感孕，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又相信主的受死和复活，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彻底地拒绝这些事实。特别是巴尔特，他指责他们中间的布鲁诺公开拒绝主借童女降生的事是做错了。他以为一公开拒绝就等于承认主降生的神迹对基督显现的重要性，他说基督的显现与生理上的神迹完全无关。他们不承认人的始祖堕落与众人的罪有关系，因此他们并不注意救赎的需要，也不以为救赎是人的需要，所以对于将来的事， 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他们虽然不同意社会福音说神的国是因耶稣人格的影响而建立，但是对于主复活以后的事就很含糊，这些含糊也就是他们不信的表现。举个例来说，他们不以为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在圣经的思想界中，那审判者并非主要的是那位赏一部分人而罚一部分人的人，他是建立秩序而使破坏的东西复原的人。我们可以用绝对的信任向前迎接这种审判，那种复原，或者说得更确当一点，那种复原的显示，因为那个审判者是他。而那些末日审判的图画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些不属神的恩典和公义的不能存在。可能有无数人类的及基督教中的伟人被投入最外面的黑暗中。在这次审判中，真的是包括有这种神圣的否定，但当我们姑且承认如此的时候，要马上回到那个真理，即是那位把一些人放在左边而把另一些人放在右边的审判者，事实上就是曾为我们俯首于神的审判之前，而把我们一切罪孽除开的那一位。巴尔特著《教义学纲要》205页，他把审判看作是一个复原，刑罚只是可能有，并且只能姑且承认的事实。即便有审判，那审判人的就是曾替我们受审判的主，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发生。既是如此，主耶稣的救赎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事，主的流血或不流血就与我们无关了，因为神的审判只是虚无的事。对于信徒在主再来时的复活，他们仍旧是含糊得很，用蛮有哲理的说话来把不幸隐蔽起来。基督徒在此生的前途的希望是什么呢？一种死后的生命吗？一种与死无关的东西吗？一个像蝴蝶一样从坟墓之上飞走，而仍在某一个地方被保存，是可以永久的生存的微弱的灵魂吗？这些都是异教徒对于死后的生活的展望，但却不是基督徒所希望的。复活的意义不是这个生命的继续，而是这个生命的完成。基督徒的希望并不是带我们离开现在的生命，倒不如说它是把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看法的真相显露。它是克服死亡，而不是到世外逃避。引自《同上一书》236-237页。在这些满了哲学气味言语里，信徒复活又成了捉摸不到的东西，并且把复活的指望说成是异教徒的想法。这样的道理除了把人拘留在罪恶过犯中等候神的审判与永刑以外，还能替人做些什么呢？不管是新神学或是新正宗神学，他们所做的就是堵塞神恩典的路，为撒旦寻找更多永远的伴侣。为了输送这些不幸的道理，他们竟然有胆量去修改圣经，把不幸的思想渗进去。在 Moffat 的一本中，《创世纪3:15的女人的后裔》这话，给他改成了女人所属养的。路加福音23:44提到主被定时遍地都黑暗了的事实，给他加上一句解释的话，这是因为日食的缘故。又如在称为标准新译本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又给他们改成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还有在最新印行的那本新译英文圣经，更是充满了许多处于不幸的修改，目的要尽量破坏耶稣基督做救赎主的资格，要人看主耶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或是先知，或是哲士，如此就达成了撒旦的目的。三，怎样对待异端？凡是更改福音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定的。不单是知道有异端， 也不单是要辨认异端，也要知道异端在神眼中的可憎，我们就站到神的一边，以神对待异端的态度做我们对待异端的态度，这是马虎不得的，也不容许感情来辖制我们，叫我们对异端有一点的姑息或让步。在旧约的时候，传异端引诱以色列人离开神的，都是要用石头打死，参看《申命记》18章20到22节。因为异端是出于魔鬼，又使人灭亡，我们今天做信徒的，又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异端呢？一、绝对的分别。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7节。神的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要与假先知和他们的团体分别，绝对的分别，弃绝他们的道理，脱离他们的团体组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叫我们不与他们分别，因为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善。罗马书3章8节。要与异端分别，也不要把财物献给他们，更不要接待他们的传道人，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2书10到11节。现今有些信徒和教会不按着主的话去与假先知分别，反而与他们合作，助长了他们的工作，也模糊了另外一些信徒的认识。我们凭着主的心意对他们说，这样做是很不应该。回顾教会的历史，又一直看到现在，那些假先知们，尤其是不信派，不单传叫人灭亡的道，也在教会遇上危难的日子里，帮着抵挡神的人践踏神的儿女。神命令我们与他们分别，我们就毫不迟疑地与他们分别。二、求主救异端的人脱离撒旦的手。异端是可憎的，但传异端的人也是怪可怜的。他们落在撒旦的蒙骗和辖制里，心思行动由不得自己。我们一面绝对地与他们分别，另一面又求主给他们拯救，好脱离撒旦的手，不再做撒旦的工具去害人。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犹大书1章23节。我们虽然为这些人求告主，但不等于我们可以和他们有交通。我们不可自己骗自己，若真有悔改归向主的，我们也就待他如弟兄。为了保守我们自己，我们就更当好好的追求长进，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章13到16节。